我是苏玉平啊。今天2024年3月31号，今天啊，我要来讲的是中国的神舟啊，神舟载人飞船，天舟这个货运飞船哦，跟这个天宫太空站哦之间的这个任务关系啊。那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了天宫太空站哦，天宫太空站它是由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、建造的哦，它在2021年4月29号啊，首先呢、它的天宫太空站的核心舱段叫天河核心舱段、以这个长征 5B 遥二火箭哦，给送上太空了哦。那之后这个一个月后啊，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呢、也这个在2021年5月29号啊发射哦，然后把这个跟这个天河核心舱完成对接啊，补充物资跟燃料。那之后啊，在2021年的6月17号，就是同一年哦，半个月后啊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哦，就由这个长征二号长征二 F 遥十二火箭哦，从这个酒泉的发射中心哦发射，然后过来跟这个天河核心舱啊完成对接。那神舟十二号的这个三个太空人啊，聂海胜、刘伯明、汤洪波啊，就进入了天河核心舱段，等于是第一次啊，这个进入了天宫太空站了、那从此这个天宫太空站呢、就有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神舟这个太空人啊轮流驻守啊，每一次半年啊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神舟。神舟啊，这个其实它的历史发展也是很悠久啊，它是这个科技的累积啊，跟经验的累积啊。这中国从1960年的两弹一星计划开始哦，然后看到这当时的苏联跟美国啊的太空竞赛哦，竞相的叫这个发送人造卫星啊，甚至去登月哦的运动啊，登月活动啊，自然中国也有想象哦，但是那时候中国的科技积累实在太少啊，综合国力啊也十分薄弱，当时候社会还处在这个啊阶级斗争啊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啊，是没有国力可以用于这个太多啊在太空上的哦、所以在1960到70年代啊，曾有714工程中国的载人太空船哦，曙光一号的提议哦，但是后来啊做不到，就跟当时候啊要发展中国想要发展大型的驱逐舰，但是一样做不到，科技积累太少，一直到啊这个21世纪啊才做出这个现在这个055啊万吨大驱啊是一样的这个。发展的轨迹啊、好了，到了这个改革开放啊相当的程度之后啊，中国国力啊恢复，那在这个开始对载人太空工程啊进行评估，那1983年曾经863工程啊要针对高科技的七大领域啊，然后这个航天技术是排第二名啊，获拨了50亿元哦，要发展大型运载火箭、太空往返运输系统、载人太空站及应用等等哦。所以1992年也这个启动一个叫921工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计划。那神舟系列的飞船从1999年首飞啊、一直到现在每半年飞一次啊、那用来执行这个载人太空任务。那这个名称呢、这个神舟、也是向大众征集而来的名称、有人说应该叫腾龙号、华夏号、九州号等等、那其实神舟飞船呢、它主要模仿的对象、是苏联、苏联的 Soyuz， 就是联盟号太空船 Soyuz。那它这个神舟飞船哦，它结构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哦，它从最上方往最下方哦，分别是轨道舱、返回舱，还有其他附加舱，以及最下面的这个长征 2F 专用火箭哦。 那这些舱段呢、啊，其实空间都不大哦，不是想象中啊，你这个电影里面这些太空战舰啊，因为企业号啊，这种这么大的、这么宽敞的样子，没这么好的事情哦。它其实就是，你不如说它就是几个大铁桶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叠一起的组合啊。那当然要上太空啊，也没那么简单啊。你这些这个舱段啊，你都要有太空人生活工作哦、提供氧气、提供水这个器材啊。而且你跟宇宙的真空环境啊，你要能够密封哦，否则你这个氧气全部漏出去啊，你这太空人没有氧气就死啦啊、哦！所以这个很严重的哦。那这个目前的神舟啊，它的载人的返回舱哦，它是像一口钟一样哦，它这个里面有三个位置哦，容纳三名太空人。那苏联哦，它的联盟号飞船哦，现在也还是用联盟号飞船在运补这个国际太空站哦。它的加压舱的空间是四立方公尺啊，比这个神舟的六立方公尺还小了哦。那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X 的 Dragon 哦 ，Dragon 龙飞船哦，里面只是9.3立方尺哦，所以龙飞船大于神舟啊，神舟又大于苏联啊俄罗斯的联盟号太空船哦，所以这个对比是这样子。那神舟的推进舱外啊，也有这个太阳能的电池啊，这个发电太阳能电池板的阵列哦、啊。那它也有这个要推改变姿态时候的推进发动机哦，还有防热板等等哦。那这个神舟推进舱哦，它之后在发射之后啊，它回到地球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把它装垃圾废弃物哦，然后呢直接在这个大气层中烧毁就算了哦，因为到现在很多推进舱是不回收的哦，返回舱你才回收哦，所以推进舱里面就直接装垃圾哦，就在大气层中烧掉就算了哦，这样。那这些推进舱啊，这个我刚提过，在大气中啊，我不是在大气，在宇宙空间中啊，你有使用这种支可以推进的引擎哦，它也是液体引擎哦，包括甲基丙啊、四氧化二氮的液体燃料哦。这些都是有毒的液体燃料，但是有够强大哦，够稳定哦，所以就拿来使用。好啦，那这个长征哦，长征火箭哦，这个拿来配合这个神舟二号的哦，神舟三号等等，神舟飞船就是长征二号 F 型火箭哦，长征二号是也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哦，这火箭哦，但是就图它稳定哦。那好，我们开始介绍神舟哦。神舟一号哦，是最早是1999年11月20号啊，神舟一号飞船升空哦，它是一个无人的飞船，当时还没有载人哦。它上面载了一些哦，比如说各种种子啊，农作物种子啊，让它到太空中晃一圈啊，看看它能不能回来再这个哦，再结再发芽哦，这很重要哦。好了，那这是一个神舟一号是一个测试飞行了哈、哦，之后就顺利的这个降落到、地表哦。那神舟二号在1999年底，接下来神舟二号是2001年的1月10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哦。那它也是在6天后啊，就返回地球啊，然后降落在内蒙古的哦降落场哦。那它绕地球飞了117圈哦。那其实这神舟二号哦，有发生意外啊，就是它在回返地球的路上哦，这个在降落的时候啊，它的降落伞没有打开啊。啊，没有打开代表什么？它是重重的摔在地上，还好里面是无人的啊，是没有太空人的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摔出一个坑而已哦，所以还好还好了哦。 所以每一次的意外啊，都是一个警惕哦。那好，神舟三号哦，在2002年3月25号啊发射升空哦，那它这次就装了两具降落伞，所以顺利的开伞着陆哦。那这些都还是无人的实验飞船哦，它是为了之后的载人飞行哦来做各种的准备跟测试哦。那接下来是神舟四号哦，神舟四号飞船是在2002年12月30号哦，从这酒泉发射升空，绕地球108圈之后啊，在隔年1月5号返回地球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舟五号了哦，神舟五号哇，这个第一次载人的飞船终于出现了哦。这个神舟五号啊，是由中国第一个太空人哦，他叫做杨利伟哦，杨利伟他搭乘这个神舟五号啊，在2003年10月15号啊发射升空哦，那就他一个人哦，就他一个人。那为了他这个安全哦，他也这个计划只让他待在太空一天而已哦，一天而已，所以他就是哦，隔天就降落在这个内蒙哦，那这个第一次成功哦，也是虽然没有很久，一天而已哦，但是中国就跻身为可以在太空人到太空的国家行列之一了哦。好，这个杨利伟啊，他很幸运了哦，杨利伟哦，他是中国第一个太空人啊。其实他们这些中国太空人都是解放军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了哦，那他就幸运了，当做第一个太空人，就像阿姆斯壮第一个哦踩上月球一样哦，就有名了哦。来，接下来是神舟六号啊，神舟六号飞船哦，也是载人的哦，它是2005年10月12号啊，继续由长征二号 F 火箭哦，从这个酒泉升空。那这次的成员呢、啊，有两人，费俊龙、聂海胜，哇、哦，这个聂海胜也都是非常老资格的哦。那这一次神舟六号啊，在太空中待了5天，进行了一些科学的实验哦，看人体在这个太空中的哦这个动作哦，会不会受影响等等哦。好，这是神舟六号哦。那神舟七号哦，是2008年9月25号啊，这个发射升空、啊，有3名太空人在上面哦，是翟志刚、刘伯明跟金海鹏哦。这个翟志刚跟刘伯明啊，他穿着这个太空衣啊，到这个太空漫步哦，成为这个使中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啊太空人在舱外这个漫步哦，太空漫步啊的国家哦。好，那这个神舟七号、啊、待了2天又20个小时在太空中哦、啊，然后之后就返回地表哦。那接下来就是神舟九号了哦，神舟九号是2012年哦，有3名太空人哦，2012年6月16号发射，景海鹏、刘旺、刘洋哦，刘洋是一个女性哦，有3个太空人哦，到了太空。那当然也都是做各种测试哦，但那时候已经有天宫一号哦，这个说是一个科学实验室啊，其实就是这个一个最简单初步的一个这个太空站哦，天宫一号哦，那时候、啊、这个神舟九号就跟天宫一号进行这个对接哦，对接的测试哦，然后也确实的进行对接后，那个太空人啊就进入这个哦天宫一号去做科学实验。好，那我们讲到神舟十号，这2013年了哦，2013年6月11号哦，神舟十号发射哦，那3名这个太空人聂海胜、张晓光、王亚平哦，这个就进入哦这个太空中呢，与天宫一号进行连接哦，甚至这个王亚平太空人哦，也在太空站中对着地面小朋友进行视讯的授课哦，讲述在这个太空失重的条件下呢，物理运动的哦特性，还有液体表面张力等等哦，是不是受影响哦？ 好了，那接下来是神舟十一号啊，这时候是2016年的十月哦。神舟十一号啊，进入了太空之后啊，与天宫二号太空实验舱进行对接哦。那这次两名太空人景海鹏与陈东哦，他们都进入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哦，目前在那里居住啊，做实验呢、啊，种生菜啊，养六只蚕宝宝啊。啊，也体验我的微重力的飞行啊，等等哦。好，那这一个月之后啊，返回地球。接下来神舟十二号啊，已经到了这个神舟十二号啊，跟这个神舟十一号、啊、隔了五年之久啊。神舟十一号是2016年十月啊，神舟十二号是2021年哦六月哦，他这个神舟十二号发射哦。那最后啊，就到了太空中，跟这个最终版的天宫太空站，也称为中国太空站哦，进行了对接哦。这时候天河核心舱啊、哦，这个也已经到位了哦，就进行了对接。那三名太空人聂海胜、刘伯敏、汤洪波，哇，真是去过的、啊，那进入了天河哦核心舱哦，然后开始了驻守哦轮流执勤驻守的任务哦。那接下来好，我们看到神舟十三号啊，神舟十三号，2021年的10月16号啊，神舟十三号就发射了。那由翟志刚、王亚平、叶光富三个人执行任务哦。那神舟十四号接下来的下一班哦，神舟十四号哦，在2022年的6月5号发射哦，然后也是跟这个进入了天宫太空站的天河核心舱哦。那这个神舟十四号的乘组人员啊，陈东、刘洋、蔡旭哲哦，也进入了这个天河核心舱，甚至梦天实验舱哦，也已经都这装备成功哦，就开始来进行工作哦。那现在开始啊，这个天宫太空站就要维持长期有人驻守的状态哦。当然这会对这个物资的消耗啊这个比较大哦。那但是呢，因为它缓冲会有哦这个天舟货运飞船来运补啦、啊、哦，所以还可以。那接下来是神舟十五号啊，是2022年的11月29号发射升空啊，有这个费俊龙、邓清明、张璐等三个人来进行哦这个运补啊跟轮替。那天宫啊，太空站哦、啊，最大承载量是6个人哦，6个人居住哦，6个人。好了，接下来再看神舟十六号哦，已经越来越接近了。神舟十六号已经是这个2023年5月30号，就去年的5月30号啊，发射升空的时候，神舟十六号。那三名太空人是景海鹏、朱阳柱、桂海潮哦。那这个神舟十六号上去之后呢，神舟十五号啊的成员就返回地球哦。那为了这个人员的安全哦，中国现在是以发一备一的状态啊，在准备这些运载火箭啊，就是说你发射的，比如说发射神舟十五号，那你神舟十六号其实整个机子已经做好了哦。那神舟十六号发射的时候，神舟十七号已经都做好了哦，就代表你一旦有什么事，中国可以立刻发射哦太空火箭去哦天宫太空站把人给救下来哦，那这个很重要哦。所以它是发一备一的状态哦。好了，那接下来神舟十七号啊，这已经是2023年10月26号，就是去年的10月26号发射神舟十七号哦。那神舟十七号它上面也有三个太空人，而且都是年轻的哦，是汤洪波、杨胜杰、江心凌等等哦，都不到40岁哦。那他们还在那里种哦生菜哦，种太空种植生菜哦，吃给大家看，还在那里吃牛肉水饺等等哦。他们对于这个宣传，哎，现在还蛮重视的哦，也比较活泼了哦。那中国航天局表示哦，未来中国要继续发射巡天太空望远镜，跟这个天宫太空站的扩充舱段哦，他把天宫太空站要更加扩展哦，从 T 字形扩展为十字形哦，那会让这空间越来越宽敞，也可以装载更多的氧气、水、饮食跟这个实验室的装备等等。 那神舟十八号哦，神舟十八号啊，这已经是未来的事哦，将在2024年4月下旬要发射神舟十八号飞船哦，前往天宫太空站来进行人员的轮替哦。那之前哦，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已经在2024年1月17，就今年的1月17号啊，已经发射到这个天宫太空站。去运补物资哦，物资哦，是进补物资跟燃料的哦。所以呢，哦，可以看到哦，中国是大概是每半年送上去一批太空人哦，然后执勤半年哦，你就可以回到地球哦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制度哦，在进行的。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哦，这个神舟是载人的，那天舟就是货运飞船。哦，是一个无人的货运飞船，它配合了长征七型啊大推力的火箭哦，要把这些物资运到天宫太空站哦，让这些神舟的太空人啊，在天宫太空站里面有物资可以使用嘛？那当然就包括食物啦、水啦、生活用品啦、哦、出舱的消耗品啦、实验材料啊，这个太空站的火箭推进剂啊，还有宇航服、医疗用品、卫生用品等等。那天舟航货运飞船它没有所谓的返回舱哦，它任务结束哦，它就会搭载这个哦天宫太空站的垃圾哦，就一起坠回地球，然后烧毁哦，烧毁哦，所以它这个就直接烧毁在这个太平洋岸、太平洋水面上哦，然后就坠入这个太平洋海底去哦，不会造成伤害。那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哦，它内部体积有大概40.5立方米啊、哦，立方公尺。那它可以载大概6900公斤到7400公斤的货物哦。那这个补给天宫太空站哦，是刚好而已啦哦，因为天宫太空站也只是在近地轨道啊，并不是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哦。好，那这个天舟哦，天舟这个货运飞船哦，我刚刚已经讲到各种这个状况哦，那当然它也是随着时日增加哦，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哦天舟哦，开始越建越大哦，它是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啊来进行这个发射居多哦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天舟哦。你不要想说它是运货的哦，其实是非常重要。没有它，这些哦，这个神舟的太空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东西来这个来吃哦。所以，任何一点物资的补给都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天宫太空站神舟哦，这个载人飞船跟天舟哦，这个货运飞船哦，就先到这里哦。我们下。章节再见哦，拜拜。